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在这个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个话题当中来努力的学习。今天是第十一课。之前呢，跟你分享了关于彼得还有约翰。今天呢，我们看看学习的主题就是谦虚温柔的侍奉。这个的确不容易吧。我们借着思想约翰侍奉的成长，怎么样跟彼得可以配搭的侍奉来有一个努力的方向。首先呢，约翰陪着彼得在耶路撒冷做主耶稣的见证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有40天之久，向门徒有很多次的显现。后来呢，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被接上升到天父那里去。然后呢，就让我们看到约翰跟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彼得，他们非常的接近。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那座小楼上，跟其他的门徒还有一些个爱主的妇女一块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十天。到了五旬节的那天，约翰跟彼得还有十位使徒一块站起来。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站起来为主耶稣出口，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为主做见证。那话说呢，有一天约翰跟着彼得一块的又到圣殿去。那圣殿有道门叫做美门，他们俩要进美门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瘸腿的人坐在美门口。那这两人过去的时候呢，就有人开口了，那是彼得。那约翰呢，就陪着站在旁边。这个时候呢，彼得开始说话，可是到了后来呢，他们却被官府抓去了，因为他们两人呢，一块儿为着耶稣的复活做了见证。其实约翰呢，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陪着彼得。结果呢，你们俩既是一伙的，那这府里头当然不管怎么样嘛，一块抓都被扣押了，抓到官府里面去了。第二天就可以向公会的人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个时候呢，还是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就对大家伙说话。当主的工作在撒玛利亚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又陪着彼得一块到撒玛利亚去看望那些个圣徒。在这一路上，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对美好的配搭。圣灵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搁在一块儿，谁是个带头的呢？彼得。约翰呢，却做了一个配角，他不是主角。我有的时候在想哈，约翰需要躲在彼得的旁边吗？这样他才能够侍奉主，才能够做工吗？不是的。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哈，比如说主耶稣的安排，就好像彼得是老大哥，总是带头的。但是约翰呢，他其实也不简单，他并不是说排在第二第三，他也是主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徒。从他以后在侍奉上所表现的，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也得到很强的恩赐和托付。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侍奉的当下呢，他很少说话，好像不吭声的，总是陪在或者是站在彼得的旁边，就一直在接受彼得的带头领导，或者是某些方面这个有保护的作用吗？ 这个约翰原本是一个性格相当刚烈，而且呢，抓权力的这个欲望也非常大的。他应该是一直在谋取使徒当中带头领队的这个权位啊。不过，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主耶稣那完全胜利的爱浇灌在约翰的心里，除去了他那种不好的性格，使他有了极大的转变，能够甘心的站在彼得的身边，为着主的见证一直跟彼得同心合意的，并且还是全力的支持跟扶持彼得。弟兄姊妹，在为主做见证的事工上面，肢体之间彼此同心合意去发展容易吗？咱们都知道，个人做工不难，但是如果跟同工一块配搭起来，要合作呢，那就是相当的学问啦。有的人一辈子侍奉主，有很多丰功伟绩，工作的成就也很大，但是当有属灵感觉的人碰见了他们，只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恩赐很成功的人，可是呢，很可能他的旧人没有改变，里面是充满了血气、肉体和自我的成分，却是缺少了基督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蒙光照，我们将要为我们浪费神所赐的多少时间、机会，深深的懊悔了。因为神的工作很重要，那人去做，什么人去做，这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人需要得救，这是很重要的事工，但是呢，在主里面却不是顶重要的。神的儿女得到造就重要，可是他也不一定是摆在最前线的。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基督徒蒙神光照又得到救恩的人，是你我这个学习侍奉主的人，有没有让主来改变过我们，修理过我们，把那些不可爱的剪掉呢？自从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约翰在漫长的时光之中，好像有很长时间他只是陪着彼得，他自个儿却没有任何的什么伟大的言论啊，或者是建设了什么，但是他却让神在他身上无声无息的做了非常深刻的塑造的工作，让神去预备他这个可以合神心意的器皿。话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兴旺起来之后，当天彼得在侍奉上领头了，约翰一直留在耶路撒冷跟他配合着侍奉，很少离开耶路撒冷，只是偶尔陪着彼得出去一回，又回到耶路撒冷。到了中期的时候，很多同工呢都出外做工，彼得呢也常常出外做工，那个时候是主的兄弟雅各在工作上领头，而约翰呢好像是还留在耶路撒冷跟同工们配搭侍奉主。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亚细亚以及欧洲那边工作，一直到保罗殉道之后，约翰才在以弗所出现，就是保罗从前所服侍的地方，并且呢在以弗所住下来，在教会里面侍奉。别人呢早就去到外面开工了，拓展主的工作了，有主的带领那就是对的。但是约翰呢，一方面他好像并没有主的带领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他是一直待在耶路撒冷，另一方面呢，他也一直 忠于被钉十字架的主。临终的时候交付给他的托付，把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自己的家里，奉养玛利亚的老，直到洗老归主。这个时候约翰才完成了从主所领受的托付，他可以计划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向。他一直被主引导，然后呢，到远方去侍奉主。约翰本来是怎么样啊？是个火爆性子的人呐，他怎么能够这样一直忍耐的，也是隐藏的，做一个毫不起眼的门徒呢？不是别的，这乃是因为他被主彻底的改变了，他彻底的学习了谦虚温柔的侍奉工作。弟兄姊妹，使徒马太、彼得、主的兄弟雅各、犹大先后都写了福音书或者什么书信，保罗呢也写了很多书信。第二代的同工像是马可啊、路加啊，他们所写的东西也陆续的出来了。哎，只有约翰一直是保持着安静。要照着约翰过去那个脾性啊，他很靠近主，应该早就发表他所得到的启示、亮光和在主面前丰富的经历啦。可是呢，没有。我想唯一的解释跟了解就是，主并没有叫他写，所以他就没有动笔。到了使徒时代的末期了，信仰被摇动了，很多的异端进到了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傅在那里骚扰教会，甚至于有人说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不过是一个超人这样的人。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没错，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就不再是神的儿子了。约翰因着那个时代很多错谬的异端发生，终于打破了他的沉默，他大发雷声了。然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约翰写了第四卷福音书，还有三封书信。弟兄姊妹，约翰的写作是不是太迟了呢？是不是一早写成了就会更加的好呢？那倒不一定。特别约翰福音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它独特的分量，这一卷福音书强调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神，这一位行走在人之间的耶稣，他是神，这位劳苦侍奉神服侍百姓的，他是神。约翰写着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借着约翰挽回了那个时代最大的危机，修补了基督教一个最大的破口。至于说约翰一书二书是针对当时的假先知敌基督将陷害人的异端引进教会，对神的儿女所造成的伤害而写成的，又像是约翰三书是对付在教会里面那些好带头的、号作为首先的丢特飞而写的，他在教会里面抓权、控制、排斥异己， 对教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摘书里面有的话语是为维护真理的绝对性，是相当沉重而且严厉的，但是呢，也流露出做长老的对神儿女的爱护之心。到了晚年，约翰在异象中写了启示录，大概到了主后95年，他才写了启示录。为什么要写启示录呢？据说罗马暴君窦米仙的时候，约翰为做主耶稣的见证，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去。他在那里得以见到幕后的异象，所以呢，就写了启示录。有很多人以为，在使徒当中都是一生为着主耶稣而做的见证，经历了很多忧患，却以为约翰这一辈子的道路呢是比较平坦的，甚至呢他并没有为主殉道。哎，但是约翰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我们知道，约翰跟众弟兄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头一同有份的，并且为了神的话语，为着见证耶稣基督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在那里不是做别的，真的是在受苦。所以约翰的一生为了耶稣的见证是经历过许多的患难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好好的花功夫仔细的读启示录，并且要求主教导我们借着这一卷书认识和遵行神的旨意，知道末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懂得什么样的道理了，而是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的灵陪伴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因为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是这样的明显，就因为主耶稣就快要再来了，完全的警醒，毫不放松，不打盹儿，殷勤的预备，我们全心全意的从早到晚，从岁首到年终，都是等候主的回来。在圣经各卷的书卷里面，没有别个书卷像启示录那么的庄严，那么的会吸引我们，也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那样一开卷就给读者一个丰盛恩典的应许，说道，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但是呢，这卷书又警告任何想要加添或者是减少这本书里面的话语的人，指出他们会因此而招致永远的祸患。所以这卷书的信息是有高度的重要性。从这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整个计划将要怎么成就，看到神对人施行拯救最终的目的，看到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应许都会得到应验。创世纪是一切事物的开始，启示录却是一切事物的结束和目的。弟兄姊妹，约翰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也许没有一个人会比约翰对爱的认识和经历要更加多了，但是他是不是爱得糊里糊涂了呢？天然的爱，爱越大头脑就越不清醒，对不对？爱越大有的时候就偏了，糊涂了。所以很多做父母亲的啊，尤其是做妈妈的， 比父亲的糊涂呢要多一点。有一些父母对儿女因为这个人的爱太大了，结果呢就变成了溺爱。这个是人软弱的天性。可是约翰的爱不只是经历了爱，他也认识真理，那这就不一样了。主的爱充满了在他的里面，让他深深地经历了主的爱，使他成为一个爱的使徒。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能够接受得到跟付出的。所以在他的福音书跟书信里面充满了关于爱的讲论、爱的信息。虽然讲到爱常常会叫人糊里糊涂，但是如果我们有真理，真理却会叫人清醒。说到真理呢，它是不讲感觉的，真理却是绝对性的。在约翰的写作当中非常重视真理。约翰写信给教会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还有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他更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当约翰写信给该犹的时候，他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并且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两个地方，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就是真心、真理，意思就是说在真理中所爱的。在约翰二书7-11节，面对了严重的事情，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经过常年的塑造，成了天国的雷子。面对敌基督的欺骗与迷惑，他大声疾呼地发出雷声说，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上有份了。而现今正是末世，异端猖獗。愿神的儿女都能够听到约翰的雷鸣，起来做主真理的卫士。我们一面要认识神的爱，实行神的爱，另外一方面也要持守真理，不要做一个没有原则的基督徒。神的爱不只是建造在约翰的身上，神的真理也塑造在他的身上。一个人身上很难同时兼备了真理和爱的，要么呢就爱到乱七八糟的，可能会违背真理；要么呢就是持守真理而硬邦邦的，缺少了爱。一切以真理为准则，那就没有爱了。可是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一切的，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在真理中爱。弟兄姊妹，我跟你一块大约的看过了使徒约翰，他天然的个性原本是非常刚烈的雷子，心胸又狭窄，他的言行举止又非常的偏激，这个权力的欲望非常的深。可是从他以后的许多改变上，却看到使他成为神国的雷子。主的真理见证的 捍卫者。所以叫我们能够发出赞叹出来，是主耶稣完全胜利的爱征服了约翰，把他改变了。但愿我们在主的恩光之中，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人在性格上的难处，不讨主喜悦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征服我们，改变我们，除去我们老旧的性情，使我们在侍奉上能够顺利，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吧。
灵泉心语，
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到九节，经文说，耶稣因为旅途疲倦了，就坐在井旁。那时大约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到九节，耶稣坐下来休息，更是刻意的等候。他知道有一个要躲避众人眼目的妇人会顶着烈日来打水。请你给我水喝，一声诚恳的请求化开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尴尬与隔阂。坐着的姿势友善和平，请求的语气委婉温柔。本来如惊弓之鸟的妇人，不但放下了戒备的心，更加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一般来说，犹太人是从来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犹太男人也从来不愿意跟女人说话，更何况这是一个连撒玛利亚人本身都厌弃的女人呢？让我们来想一想，假如有很多门徒围坐在井旁，他们是去买食物去了，其实买东西吃是不需要门徒所有的人全体出动的。要是他们在的话，你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看到井边坐了这么些人，她还会打水吗？相信她会转身就走了。另外，假如耶稣精神抖擞，一无所求，你说他们的话题会怎么打开呢？现在相信你一定知道也明白了，这是耶稣预备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之前的精心预备跟安排。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